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启示录十九章，我们从第一节看起。此后我听见好像群众在天上大声说，哈利路亚，救恩荣耀全能都属于我们的神，他的判断是真实公义的，因为他判断了那用淫行败坏世界的大淫妇，并且向淫妇讨流仆人血的罪，给他们伸冤，又说哈利路亚，烧淫妇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24位长老与四活物就俯伏敬拜坐宝座的真神，说阿们，哈利路亚。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神的众仆人啊，凡敬畏他的，无论大小，都要赞美我们的神。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我们主我们神全能者作王了。那各位不知道还记不记得，还有没有一点印象，就是这个赞美我们在第四章和第五章也看过，我们说过第四章也有这样的敬拜赞美。那么第四章的最后两节哈，还有第五章的最后四节都是在天上的敬拜赞美。第四章的敬拜赞美主要在讲上帝创造的奇妙，第五章的敬拜赞美主要在讲上帝耶稣基督拯救的美好。那么这里我们又看到一个敬拜赞美，当然中间也还有这里的敬拜赞美其实我们比较不喜欢说，而在教会里面你可能也很少唱这样的诗歌。这敬拜赞美就是感谢主，那坏蛋被杀掉了，而且天天在杀他，好过瘾啊！就我们不大喜欢讲这样的话，因为这好像很残忍，好像不合圣经。可是我也常常提到，在新约旧约，旧约里面最多的其实是在诗篇里面，新约里面最多的包括耶稣自己讲的话，还有启示录里面，就是神的儿女为公义的彰显而高兴。这的确我们要小心一点，就是我们不要有自义的心，我们在任何时候不要有那种骄傲，就是以我为中心，包括我的委屈被伸了这种心。我们的高兴快乐总是因为神美好的荣耀、救恩以及神的公义。但是如果我们真的为神的美好，包括神的公义的，还有神的怜悯的临到，我们也一定就是这位神的作为一定跟我们有关，跟世界有关。所以我常常说当我们看到坏人受到惩治的时候，如果我们有高兴之情，这不是罪恶，这是很正确的，这是神放在人里面，甚至放在罪大恶极里人心里都有的一份律法的工作，就是善应该有善报的，恶应该有恶报的。当整个救恩历史上，耶稣基督十字架救恩和我们生活中的每件事，愿我们都记得上帝的慈爱和上帝的正义或公平是不会冲突的。神不会对于恶不惩罚的，如同神不会对软弱的不拯救不医治的。那么当人也很容易解释，当人一直不肯悔改的时候，或魔鬼一直不肯悔改的时候，他所造成的伤害最后在耶稣的救恩中，以及他的伤害在上帝的审判中受到很公平的待遇的时候，我们是很高兴。各位，也许神学家问过这问题，就是我们将来在天上看到这些看得到看不到这些罪恶魔鬼被烧，然后有人说我们看不到了，啊，这比较合理一点哈，我们看不到，但起码在这里好像看得到，有一段时间看到。那么下面再说，我们看到的时候应不应该高兴？就我们看得到看不到，然后看到的时候应不应该高兴？各位看起来很难回答，不过我也就再请你想一下，就是当你在看小的时候看电影，或现在看，各位我们男生看电影就是最后看到那个 那个西部的那个快枪手都是好人了啊，约翰维恩啊或者什么、快枪手，那个把那个坏蛋打死的时候，我们觉得好高兴啊，他一出来救人呢、我们都觉得好高兴，就是那个弱女子弱小子被救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很高兴，然后呢坏蛋被打死的时候我们也很高兴。我不知道女生喜欢看什么，女生大概喜欢看这个有情人终成眷属这一类的，但是也是应该是公益的彰显嘛，一个这个跟那个他们应该很相配的在一起，我们就很高兴，这都是正义的部分，该受的处罚受处罚了，该受的赏赐受赏赐，很好的配合，我们很高兴。所以我再一次说，当我们看到上帝惩罚的时候，有最终惩罚的时候，不管我们看得到看不到，我想我们多少知道，而我们有那种正义的感是不错的，甚至是正确的。只是我也再一次提醒，我们求主让我们都不是用自己的观点来决定，而不是我的胜败、我的得失、我的委屈。因为如果只看我们的话，我们总会把自己看得很了不起，我们总会把自就是很那个出自正义的就变成自义的，那个是很不好的。我继续再问一下好了哈，这实在不是这里的主题，不过有人看启示录或想到这些都会想，我们看得到看不到上帝对恶人的处罚？我的答案是可能看得到，因为我们在今生也看得到一些，我们看到了高兴，对不对？我觉得也可能是对的，也应该有对的成分，因为我们今天看到哇一个大坏蛋被处罚了，我们也会叫好，这个我们不必认罪啊，这不应该在这里讲的，你本来没有讲的，没有想现想了。我们不信主的父母在地狱受苦，你快乐不快乐？这个是困难的问题，这是我们非回答不可的问题。不是父母，你不信主的家人等等会不会？各位，我们做神学家，可能他纯粹是讨论；我们做牧师就不是讨论了，这会掉眼泪的，这会讲不出话来的。这会叫我们信不下去的。那么我看过一个牧者神学家，我很敬佩的，他说我们看得到我们也想得到，但我们不会看到他作恶的部分，就我们只看到他上帝创造他美好的部分了，别的他的受痛苦那些我们都看不到也忘记。好，这是一个合情理的答案了，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但是如果这是你一个你很严重的问题，你也应该要去想，不管很容易回答的或很难回答的问题，你都必须在问题解答之前先有一个立场。这包括我们今天我也会一再重复我在讲解经的立场，就你先要有一个立场，不管答案出来了没有，不管是解经的、生活的，或者我们那种神学上的问题等等，大大小小每一件事，你在答案给你满意答案之前，你要先有个态度。不管答案是什么，神的做法都是好的。你不是先回答了问题才说哦，神的做法是好的。你不是先看到答案再说好，我要怎么样？各位，我们答案最终看到都只能在将来审判的时候，可是我们整个的人生就是你还没看到那个的时候，你先信了上帝，你先因为圣经上的话知道神不会错的。这我们在人间不能够是这样哈，人间总是要走一步看一步，但对上帝，我们求主让我们始终能够先信再明白再执行，不是明白了说通了再信，而这个慢慢变成一个循环。求主帮助我们，包括等一下我们就要解释的解经上的问题，我们不是解决了问题我们才信圣经，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先信圣经，我们才能在这个态度下慢慢的，希望越快越好，但渐渐的解决问题啊。这是整个圣经，不是只有启示录哈。好，再看第七节，七到九节就比较愉快一点了。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 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我就俯伏在他脚前要拜他，他说千万不可，我和你并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同是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因为预言中的灵异乃是为耶稣做见证。对，这里面我知道都有包括一个字一句话或一段我们都不了解的，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解释，就求主让我们能够以后慢慢去思想哈。不过这里这一段呢，有些东西也可以提出来，有点好笑哈。当恶者被刑罚的时候，或者那些恶人被刑罚的时候，义人呢也很欢喜快乐。我们欢喜快乐呢，如果讲得不好听，或者您理解的不对，就是我们坐在一个101的最豪华的餐厅，而且是视野最好的地方，我们在吃最好的东西，然后我们在参加一个最快乐的婚宴啊。这婚宴也有人问，这婚宴新娘是谁，宾客是谁，我再加一点吧，新娘是谁，宾客是谁，新郎是谁，还有你的菜是什么。那么说难听点，你的菜就是那些坏蛋的肉，好像是，就这听起来有点恶心。那么再恶心一点，就是我们在那里欢喜快乐的，在最豪华一个餐厅听最美好的乐团在那里现场演奏，然后有最好的服务，欢喜快乐的不得了，有一个欢喜快乐不得了的景，就是你看到底下的地狱的火，哇，那些我的仇家，我的老公啊，对不起，没有哈，我的谁谁谁在那里啊，听了胃口大开，再吃一口。哥，我知道你们不喜欢这些，那但是圣经把它放在一起，就是我刚刚讲的正义和享受和公平和恩典和救赎和医治，最后在主里是一致的。如果你觉得哦，今天听康牧师讲这有点爽快哈、哦，原来那些坏蛋就这样，那也很好，只要我们不是自意的。如果你觉得哎这不好，将来怎么会这样子？对不起，我也要提醒一下，如果你觉得坏人最后会受苦，那些不悔改的坏人会受苦，这好像神不够慈爱，我有一点要提醒你，有可能你是在自怜，有可能你在为你现在没有悔改的事觉得哦，我就是我最好不要悔改，将来也能坐在101很舒服。就有的时候我们对上帝的正义不满的时候，其实可能是自己有该对付的不想对付，然后最好不要对付，然后上帝也会赦免原谅忘记这些事。好，这只是我提一下哈。好，我们欢喜快乐，这刚才已经讲过，我多次提过，在启示录里面其实整个圣经都有，最重要的是把圣经的话当作神的话，有权威，一定是对的，一定是帮助我们的。那么而这种情形下，有的时候一定是对的，一定是帮助我们，我们就必须灵活一点，想到不一定是照字面来了解，就是把神的话当作有权威的，不一定照字面了解。你看这，我不知道不信主的人看这会不会根本莫名其妙，我们每个人看了都觉得不错，可是不信主的哪里会看得懂？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不信主一定看啊，这是两只羊要交配前的礼仪吗？还是我们想到最下流的人兽交的？不可能嘛。好，当然你就想到那羔羊不是指字面上的羔羊，是指着我们耶稣基督啊，那这里面很多很多的话，很多很多的历史，我们想到基督耶稣跟我们亲密的关系，原来他不只是救主，原来不只是他是我们的主宰，原来不只是他是我们的朋友，他是我们的丈夫良人啊。这当然各位在生活中都很多的预备哈，因为包括我们跟耶稣不一定有这样的感情，而且这里还有继续可以讲的，但是我们都不去继续讲下去。这个心腹不是你而已，又是你又不是你而已，心腹是所有神的儿女啊，这就相当复杂了哈。其实也不是复杂，就是我们神的儿女都一起蒙恩， 那么我们也看到我们在神的恩惠慈爱下，是我们的美好的衣服是我们所行的义啊，这当然是靠着主的恩典哈。好，当然这里又讲到就是大家问的问题了，如果我们就是心腹，那么去吃饭的是谁呢？各位，这就是要灵活一点，我们既是宾客又是心腹。事实上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甚至也是新郎，因为新郎心腹是一体的，我们也是教会的主人，我们也在邀请人不断的，我们不但是心腹，我们也是新郎，我们也是宾客，我们也是，你记得耶稣的比喻里面，我们也是去邀请人来参加宴席的仆人。我们要继续讲下去的话，我们也可以是预备喜宴的仆人。那这里面当然也包括天使了，就是那如果把这两个放一起，我也再提醒，时间空间都要灵活一点。第十九章一到六节讲的，不要把它只了解成这是某一件事结束以后的某一件事，这件事情可以是从神永恒的观点来讲永远都在发生的，就是神早就已经解决这件事情了，但是它的永恒我们人看不到。在我们人看到的时候，我们通常会讲到说这是最后审判结束以后，那也没有错。可是在这里这一类的事在启示录已经出现好多次了，所以你要按时间次序来看的话就不太恰当了，就很不恰当了。就是最后审判不一定要把它放在十九章一到六节，这样可能就哎，怎么会到了新天新地还有这个还有那个，因为它描写的不一定是按时间次序讲的，有的时候把永恒放进去，有的时候也把现实放进去。当你在看到那个迷惑人的淫妇，或者杀人的、伤害人的魔鬼和他徒弟被烧死的时候、被消灭的时候，你不一定要只想到说最后审判之后，你完全可以想到在四五千年前，在红海边，以色列人看到法老的军队被淹死的时候，他们的欢乐。那两个原则是一样的，就是我们被虐待、被伤害，现在看到神的公义。就这个图画不是只有在某一个时候出现，那么它有的时候在出现，它写一下通常都是让你在前后上下中间的时候得到一些安慰和鼓励。那同样的，如果说我们说赴心腹的宴席，那么欢喜快乐哈，是将来在天上也对。但是你也可以想到说，譬如诗篇也有讲到说，当所罗门宴娶的时候，那个欢喜也有那个成分。甚至各位，我们今天在生活里面，我们看到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儿女、我们的父母、我们所爱的，甚至我们自己在洗礼的时候，受洗归入主名下，你流泪也很欢喜的时候，也跟这一幕并不是脱节的，也是一起的，只是我们说将来会有一个很丰富的，就是这是不断穿插的。那你看这第十节就讲，虽然是一个小事情，我们也会问嘛，怎么那个时候还会有人拜犯这个错误，哦，等一下他还又犯了一次这个错误，就是拜天使。就是所以你不必把它只想成这只是将来没有罪恶的时候，我们今天也都还会在非常欢喜快乐的场合中，因为欢喜快乐，因为太欢喜了，约翰实在太欢喜了，就是，因为约翰自己有经验，就跟我们有经验一样，不管我们邀请别人，或者是别人邀请我们，我们都有看不起那个婚宴，不想去婚宴，不想去教会，不想信耶稣，想要远离主，我们的亲人、我们的朋友、我们自己都有这个时候。然后我们也都在这种拒绝神、冷淡神的结果后面有很多的痛苦、很多的伤痛，然后也有被神管教的，就是这个心腹，神的心腹变成淫妇，然后神的愤怒的啊，我们都为这些事情痛苦很多。但是一旦听到有一天我们过去的事情通通忘记了，然后我们跟主是那样美好，而且不只是我们跟主是那样美好， 而且我们跟其他弟兄姐妹一起那样美好的专心的侍奉爱享受上帝，就很高兴，那个高兴难以表达，就是那就是传消息的人有福了，就你对吧，哎呀你儿子你得了一个儿子，哦有赏金嘛，对不对，以前报好消息都有赏金嘛，报坏消息都要砍头嘛，这个天使跟他讲一个好消息，他实在太高兴了。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听到这样的好消息，我们能经历这样的好消息，就是主和他的教会，我和其他弟兄姐妹，我和所有的人，我们都是那样平安快乐，就很高兴，就拜这个报好消息的人。那当然你要说这是将来，我们不如说我们在现在生活中有的时候因为某些弟兄姐妹给我们很多的帮助，所以我们对他有很多的尊敬，那么天使就提醒一下我们，只能敬拜上帝。那个第十节的最后一句话不太容易懂，但是简单说就是我们所讲所传所侍奉的都是耶稣基督啊，不是见证人。好，你看十一节，就是你要常常把可能不同时间不同地方不同时代不同的东西它把它放在一起，我们今天就不去详细讲，因为上文这样下文这样，所以它放在这里最合理，我相信一定最合理，我只是说放在一起，如果你不灵活一点你会觉得不恰当。我们刚刚已经讲了，一个是地狱火烧的景象，一个是在天堂吃饭的景象，另外一个又好像是在吃饭和火烧之前的景象，就是耶稣的征战，耶稣应该征战得胜了才有喜宴，耶稣应该征战得胜了才有地狱的火烧那些恶人，但他却在这里又写，放在这里写。第十一节，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又有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他穿了见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你到这里才知道他是谁，甚至在这里也没有讲他的名字是耶稣，是神的道。如果你灵活一点但还不够灵活，那你就会想到说，这个新郎吃了一半的饭突然出去打仗了，就灵活嘛，前面不讲新郎正要吃饭吗，那后面又讲到那出去打仗，不是这个意思，他只是在告诉我们生活中，我认为在生活中会交织发生的事，我们正在非常欢喜快乐的洗礼里面，突然又发生了需要征战的事等等，这样穿了见血的衣服，这也是我们常常讲见血，常常正面的来讲就是见了那个葡萄汁，正面的来讲，最正面的来讲是见了葡萄汁，就是我们在很欢喜的宴席里面不免因为在欢喜中啊，总有一些这些溅到我们身上，那最正面的是这样讲，这里是最负面的，这个血不是葡萄汁，是敌人的血。那么如果要从正面来了解，那最正面的还可以说是他自己的血，因为他自己的宝血，因为他自己的舍身流血，所有的救恩就实现了。但是当人践踏他的血，践踏他的救恩的时候，上帝最后会让人，让那个抵挡神的人被杀死。这里你都看到按着公义，神的道，公义怜悯是一致的。第十四节，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洁又白，跟随他。难不成我们吃到第三道菜，那个新郎去打仗了，我们也一起去打仗了，还穿着细麻衣吗？这只是在形容我们在现在征战的时候，我们总是要有圣洁的生活，靠着全副军装才能得胜。那么前面十五节这些我们都已经很熟悉了，口中的利剑，口中的利剑是上帝的话，上帝的话是我们的安慰，是我们的医治，是我们的拯救，也对拒绝的人是利剑，也对管教的人是过程，包括好像医生的手术刀一样，把我们心灵中的癌细胞除掉，肿瘤除掉，不好的东西除掉，后面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并要踹 全能神愤怒的酒榨，所以那个血也可以是酒榨的，不过这都在形容。他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明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哎呦，这怎么又有点煽情了，怎么大腿上写的字也被看到了。如果你看那个，这里可能跟罗马的军人的包括骑兵的装束有关。罗马的不管是步兵和骑兵行动都很快，行动很快但是又需要一些保护，所以通常罗马的军人穿的不是像我们看到中世纪后期的那些就是穿了个铁甲的从头到尾的那种，因为那很笨重的，那并不好征战，那最多可以保护自己但是不能得胜。罗马人很积极的，所以他们穿的很简单，包括他们的保护的那个衣服下半身大概都是像皮带一条一条一条带子，大概到膝盖以上，那么一条一条的，所以骑在马上速度一快好像就掀起来了，所以大腿上写的字也看得到，所以这个是很生动的，我们现在看不会很注意哈。再看第十七节，十七节我们不去念了，因为时间越来越不够了哈。十七节到二十一节是各位如果看那个以西结书三十九章启示录，很多东西是跟以西结书单一理书这些旧约有点关系的，那么就是都是在讲到那里和这里都在讲最后审判，那里和这里都在讲到最后审判，和审判同时或之后的福气，对于抵挡上帝的就是被审判，不是指被烧就是指死亡被吃掉，对于得救的就是指跟就是婚姻的快乐和宴席的丰富哈。那这里是一幅很惨的景象，我们当然也不大喜欢看到这种惨的景象，今天可能人也不容易了解了，这景象就是古老的战场，不是现在战场，现在战场没有了，现在战场又用毒气用炸弹，然后其实现在战场死的人也不多，就是现在战场武器很厉害但是常常就是死的人不多，因为通常都是建筑物啊什么被破坏的，以前的战场死的人多，包括可能不怎么可靠，我们春秋战国什么一杀就是几十万，这我们不知道，就在一个平原上面中外都是这样，然后就是步兵骑兵的肉搏，然后死打完战争了就是地上都是尸体，这个尸体你在旧约可以看得到，那么战争完了有的时候有一些宵小之辈会来偷啊抢啊军械啊，有的时候我也会看到就是有些士兵的牙齿会被敲下去，尤其他如果是金牙齿的话就有这些情形。那还有一个情形在战场古战场，各位这很悲惨的，实在不想讲这些东西，很悲惨，古战场死这么多，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大批的野兽和飞禽，主要是秃鹰都来这里大快朵颐，好好吃一顿，因为肉实在太多了。圣经就用这个古人包括那个时候以及旧约的时候能够了解的，这是一个古战场，这个战场上死了很多的人，抵挡上帝的人最后的死亡，那么就请飞鸟来吃这些肉。那么我就说好像飞鸟在吃这些肉的时候我们也在吃啊，这个好不大家不太喜欢听啊，那你把这些连在一起就是这正是我们今生将来不会了，在新天新地我们不会看到那些东西，我说了我们最多知道神的公义彰显的快乐，我们不会有那些遗憾的事情，那这些都会被，这只是在描述那些抵挡上帝人最后悲惨的下场。好，二十章，各位你们听到这里大概也应该，我一再重复就是启示录不是按时间一张一张写下去的，有一点循环的，螺旋式的上升的，是循环的，有的讲就是前后可能会接在一起的。好，二十章讲到天使把那个蛇抓，或者那个龙就是撒旦呢抓起来，然后把它关在无底坑啊，用硬封上。二十章这一段经文恐怕是也造成很多的困惑解释， 如果各位姐妹们对于这个新约神学有点兴趣的话，也会知道什么前千禧年、后千禧年、无千禧年。各位，这些我都希望尽量的避免这些词藻。那但是我也要声明一下，就是我一再声明，每一个人的解经都不会是完全的，那当然包括我的一定很多错误，所以我讲的不一定对啊。就是但是我讲的原则，虽然不用那些名词，各位也应该也知道，我讲的原则都是大概两个，一个要把圣经的权威放作最高，第二个你要很灵活。那么很灵活呢，我就用那个传统的一个解释，在我们华人教会不多的，就是这些不能照字面讲。那个千禧年不是真的，不能说不是真的，是真的啊，就是不是字面上的一千年，时间上不是一千年，空间上也不是某个地方，但是在一般的福音派，不管中外呢，这一两百年、一百年都喜欢讲，的确有一个地方，有个时候。我比较照传统的讲法，就是这段经文20章1到6节，或者是20章1到10节所讲的，也是历史上有人比较说是，撒旦的被捆绑是耶稣的第一次的死和复活，圣灵降下来以后的事。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